书接前文，
好半天项羽才清醒过来。
哎呀，叔叔啊，叔叔啊，
想起来了，他跟众将说，我自幼父母不在，是我叔父把我将养成人，拿我当他的亲儿子，没有我叔叔哪有我的今天，我叔叔死得太惨了。
张邯哪、啊、张邯，
我不亲手把你抓住，不把你开膛摘心，给我叔叔祭灵，我誓不为人。叔叔啊，又轰过去了，大伙再劝。后来范增说话了，将军呢、啊、保重啊，将军呢、啊、节哀顺变呢、啊、现在我们军队已经乱套了，主帅不在了，千斤重担落在你身上了，你再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不就完了吗？将军呢、啊、不要学妇人之见呢、啊、哭不解决问题，伤心办不了事儿，咱们马上回师吧，如果集中全力能大破章邯，我们早日取胜，给他老人家修坟立墓，可以修庙建祠堂，然后我们四时祭奠的他老人家，九泉之下有知，也倍感欣慰啊。将军呢、啊、你不能再哭了，当心虎体呀、啊。
呀啪！
项羽这才止住悲声，吩咐一声收兵，城也没拿下来，就退回濮阳。到了濮阳一看呢、啊、天热，项梁的尸体早就腐烂了，怎么办呢？买棺椁装殓，这尸体你说往哪运呢？就在濮阳北城外选了个风水宝地暂时掩埋。大家又哭了一通啊，项羽又哭的是死去活来，大家苦劝这才止住悲声，跟军师一商量收兵吧，这一仗暂时告一段落，暂时收兵回盱眙城见楚怀王报告收兵了。到了京城盱眙，楚怀王也得着信儿了，楚怀王先是一惊，而后也掉了几点眼泪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啊，真应了那句话了，大将军难免阵前亡啊。传旨三天举行哀悼日啊，哀悼老元帅。楚国上下一片白呀、啊，连老百姓挂了三天孝，书说简短，三天过后议论军情，下一步怎么办？首要的问题，元帅没了，最高统帅不在了，谁继承他呀？要按理说呢，就应该是项羽，当仁不让啊。那项羽能耐也在那儿摆着，他是项梁的侄儿，这无话可说，满营众将心里都明白。但是楚怀王这一宣布，出乎大伙意料之外。楚怀王说了，三军无主怎么可以，特亲命宋义为大元帅，项羽为副元帅，钦此。大伙一听，这怎么回事？那宋义是个饭桶，是个野心家，他不是丞相吗？他怎么能当元帅呢？再看宋义洋洋得意，跪倒在地谢恩。其实说穿了很简单，这楚怀王是个小孩，没主意，殿上朝中发生的什么事儿，回去都跟他娘说，这个韦太后不是个东西，老给他儿子出主意。后来听说项梁死了，哎，楚怀王就问娘啊，元帅没了， 您说立谁合适啊？那你说呢？应该是项羽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见着项羽，我脑仁疼。这个人一说话就瞪眼珠子。楚怀王也说：“是娘啊，我一见到我就有点害怕，不能立他，应该立旁人，分老项家的权。如果老项家大权独揽，咱们母子死无葬身之地呀。”应该立宋义。楚怀王没主意啊，他娘说什么是什么，这才宣布了这个决定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怀王，国家的元首，当众宣布你就得听啊。二人都谢恩，宋义高兴了，哼，我跟我儿子宋襄从江夏来的那天就应该是兵马元帅，我熬了这么长的时间呢，终于盼到了这一天，坐上了元帅的宝座，兵权在握。他知道项羽不好惹，但又一想，明令公布，你不听行吗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是元帅，我是正位置，你也得听我的。他是非常高兴。简短解说，现在呢，楚国受了挫折了，重新招兵买马，重新整顿。项羽忙的是不亦乐乎啊，招兵训练，整天起早贪黑。这个宋义就在帅府一坐享清福，端着茶杯，然后换成酒杯，大吃八喝，他倒挺美。没过几天发生事了，正好怀王生殿有人上来请奏，什么事儿？赵国来了使臣，要求见王驾千岁。怀王一听赵国来了使臣了，宣。时间不大，赵国的使臣上了殿，上边二话没说，跪下就哭。哎呀，大事不好了，恳请王驾千千岁速发救兵吧，我们赵国眼看就完了，你要再不发兵，我们一个人都剩不下了。楚怀王就问呢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使臣在那跪着讲述了经过。什么原因？秦朝的大将军章邯率领司马欣、董翳30万大军攻打赵国，把赵国打得稀里哗啦，把首都邯郸也丢了，现在跑到巨鹿去了。现在秦兵又把巨鹿重重包围，眼看巨鹿就丢了，巨鹿要再丢了，赵国就灭亡了。那位说，怎么又冒出个赵国来？你看，原来的时候是七个国家，秦楚燕韩赵魏齐，后来叫秦始皇给统一了，变成了大秦帝国，那些国家全被消灭了。自从陈胜吴广这一起义，天下大乱，过去被消灭的各个国家重新复起，都想恢复原来的国号，所以赵国也起来了，依然在邯郸建立国都。但是呢，刚刚复兴，兵马不超过4万人，是个弱小的国家，就得跟旁人呢结成联盟，所以跟楚国有联盟的关系，这才来求救。这怀王是个小孩，一听傻眼了，就知道害怕啊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各位说说怎么决定？宋义是大元帅，宋义赶紧过来了，王驾千岁，一臣看不宜发兵，我们办不了这件事儿。为什么呢？王驾清想啊， 我们原来打了败仗了，人心已散，现在正在恢复阶段，还没恢复好呢，自己本身没调理好，怎么去发兵救别人呢？我看这个事不可行，不能派救兵。他首先反对，其实他内心怎么想的呢？我刚当元帅才几天呢，我还没享几天福呢，这就领兵出战，我这两下子哪行啊？他是这么回事。话刚说完，项羽嗷嗷一嗓子，震得王公都忽悠一下，把楚怀王吓得蹦了三蹦，跟打雷一样。项羽出班，错，王驾千岁，救兵如救火，赵国是咱的友好邻邦，赵国完了等于断去咱们一臂呀、啊！现在他被围困了，岌岌可危，王驾千岁理应降旨派大兵救赵才是。元帅方才所说错，两个人就顶着牛了。项羽多有号召力，他这一说，手下的大将一致同意，同意出兵，同意出兵，不出兵不行，把这宋义就孤立起来了，显着十分尴尬。我他一看这怎么办呢？眼珠一转，又有主意了。王驾千岁，我还有个主意，那出兵救赵可以，也尽情在理。那么以往我们出兵的时候，忽略了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京城的留守人员呢太弱。假如我们这次千里奔袭，京城空虚，万一敌兵趁虚而入，王家的安全怎么办呢？我们得留下重兵把守国都，保护王家的安全。他的意思是想说呀，你把我留下，我看家，我陪王伴驾，叫项羽去。但这话没法这么说呀，楚怀王没主意呀。听完了之后眨巴眨巴眼睛，这卿所奏极是，但谁留下看家呢？他左顾右盼，我看这样吧，把刘邦留下坐守京城陪王伴驾，你和项羽马上出兵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他歪，哎，得，宋义的建议落空了。宋义心里的这个着急呀、啊，但没办法呀，亡命难危呀、啊。咱还得介绍一下，为什么单独留下刘邦呢？刘邦会来事儿啊！你看，落得梆子出身呢、啊。刘邦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把这楚怀王哄得滴溜溜转呢、啊。有的时候，楚怀王就把刘邦选入内宫，两个人唠嗑，唠嗑就是谈家常。他爱听刘邦的出身，刘邦一看怀王愿意听，这是叫天之家业，没事说点神乎其神，把这楚怀王讲的是神魂颠倒。有时候就问，听说爱卿你在芒砀山斩过蛇，斩过呀，那蛇有多长，有多粗？哎呀，那蛇可太大了，如果说整个身长能有数里之长，那脑袋能有这么大，那身子能有这么粗，是吗？就还有那么大的蛇，也了不起了不起，你是怎么斩的？这刘邦就胡编呗，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讲。因此这楚怀王对刘邦怀有特殊的感情。另外刘邦呢会来事儿，老是乐呵呵的，所以怀王瞅着他，他不害怕。 因此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再说宋义和项羽一听怀王下了旨了，马上就召，立刻就得点兵出发。这宋义这心呐，气得直犯个儿，就得遵旨照办。点了多少军队？20万大军呐，浩浩荡荡是赶奔巨鹿。各位，巨鹿之战历史上有名啊，跟三国的官渡之战不差上下呀，这是有名的一场战斗，可厉害透了。单说这宋义统帅着20万重兵来到安阳，吩咐一声安营扎寨。前面不远就是黄河，过了黄河不远就是巨鹿，隔着一条河他安营扎寨了。而且这一安营什么动静都没了，不进兵，眨眼就是一周啊，7天了。大伙纳闷啊，我们来救赵来了，怎么到这儿停止前进了？纷纷问项羽，项羽是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怒冲冲来找宋义元帅，因何按兵不动？啊啊啊！项羽呀，因为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你想想，我们20万大军一天得吃多少东西？现在粮草尚未聚齐，因此咱等几天，别着急啊。他说的也在理，项羽没办法，退出去了。10天又过去了，他还按兵不动，大家是颇有怨言呐。尤其那赵国的使臣都急哭了，那边被围了，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，因何不赶紧行动啊？恳请副元帅马上劝大帅出兵吧。项羽再来找宋义，元帅，据我所知，粮草齐备，什么都不缺了，为什么还不进兵？这回宋义不愿意了，虽然没拍桌子，对项羽他瞪开眼睛了。项羽啊，不要忘了你的身份，我是元帅，你是副元帅，你得听我的。至于发兵不发兵，何时发兵由我做决定，你何必干预？退粮出去。他跟项羽玩这套，那项羽能接受吗？但是项羽也不好翻脸，一甩袖子退出中军保障。晚上项羽查营你巡逻，就发现这士兵3个一群，5个一伙，一天吃饱了没事干嘛呀，就开始闲谈。项羽就偷着听，有的兵啊就说了，我说咱们在国都不待着，跑到这歇着来了啊，前面不远就是黄河，过了黄河就是巨鹿，放着仗不打，跑这睡大觉来了，你说这是何苦？有那在京城不出来好不好？有的就说，你懂什么呢？你就听吃听喝算了，人家元帅副元帅自然有计划，少要多说，祸从口出病从口入，说多了引起麻烦。有的就说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还没看出来吗？咱的大帅宋义有阴谋啊。有什么阴谋？你说说。大伙问，这位也爱说。我有个哥们儿在中军保障侍奉大帅的，他透露的消息，他透露的不准卖羊，不准说出去，说出去咱都得掉脑袋。他说吧，我们肯定不卖船。他说了，宋义另有安排，昨天 他们爷儿俩嘀嘀咕嘀嘀咕，不知嘀咕些什么。他儿子宋襄带了十个人，轻装简从，掏开辕门，奔燕国去了。据套路，安排后路去了。据说大帅在咱们楚国不安心，早晚要独立，让他儿子打前站，已经出发了。为什么按兵不动呢？等他儿子的消息呢？哦，原来如此。项羽听得清清的，项羽一听有这等事情，宋义啊，你不想活了。另外再一查营，有很多士兵颇有怨言，饭是不愁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，身上的衣服单薄，晚上睡觉嘚嘚直打冷战呢。照这样下去，越来天气越冷，怎么开兵建仗都发牢骚。项羽是忍无可忍，挎着宝剑再次来找宋义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